眼睛真好，
还行吗？
你戴着你那眼镜能看见，
能放大。开始了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文人骚客，我是胖虎，
我是大豪，
我是老杨，
我是大乔。
哎呀，今天稍微有点拥挤啊。先说今天聊什么吧。啊，今天聊的话题啊，就稍微有点屌了，我感觉。他不仅
没事。
大乔说的是怎么个屌法
啊？就那么屌吧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不仅具有历史性，哎，最早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清两个时期，就是在当时好像还是皇家御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所以是什么东西呢？
听我慢慢说，哎，别着急。
好。
说它因为功能很强嘛，所以人皇家一般都御用它，
哦，
民间一般很少没有出现过这类似的东西。
哇
啊！哎呀，操！能不能弄死他？他还被别人称为叫帝王穴啊，就是比较屌，身份比较高了那么一个东西嘛。所以呢，今天到底要聊的是什么？
一句话啊，就是今天聊的就是紫微斗数。
我就想
急死了。一会儿嘉宾都走了，
真难啊！今天要聊，行说吧，就是紫微斗数啊。我想卖卖关子呢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我们肯定是聊不了，所以今天请来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哎，也就是今天的嘉宾叫金金啊，金金打声招呼吧。
哎，掌声。大家好，我是金金，目前呢是这个命理学界的一个小学生
啊，你比小学生高，比小学生高，
啊，可以，
初中生至少。
二年级，
嗯，
反正他刚刚给我算了一下，就能把我唬住，
是不是有点慌？是不是有点慌？
你都快掏钱了是吗？
对，
我当时今天为什么要定这个聊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我当时给了他一个给他说想算一算看看嘛，然后把我的八字给他了，然后给我看了一眼，我觉得有点东西，
想不出别的词了是吧？
真的是屌，
屌牛逼，真强，太厉害了！就是就这几个形容，
就是他能细致到什么程度啊？他会把你的性格好与坏的性格都会给你列出来，说清楚。而且我一看吧，给你一看了，屌，太他妈准了，我觉得啊。所以我说今天来聊一聊，看看这东西到底有怎么个屌法，是吧？嗯。今天这个紫微斗数你能给我们大伙儿来
大概解释一下。
对，大概解释一下。
首先大家先知道一个概念，就是紫微斗数它是一种就我国比较厉害的命理学，就是跟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八字是并称为我国两大命理体系的。那么紫微斗数呢，其实是以一个人的出生的时辰，就是年月日时，以此来推断出他的地位、社会地位、金钱，还有爱情事业，以及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这些都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就是说，你看啊，你说是它跟八字都有关系是吧？那还，它都用的是八字吧？人家生辰八字是吧？
对，
需要名字吗？
名字，
就比如说名字是不是也要算到
里面？哦，不需要，这个不需要，
就只算生辰八字。
对，只需要生辰八字。如果是阳历的生日的话，是需要一个这个出生地。
还要出生地。
对。
那你说这个他这个紫微斗数，还有八字，还有那个公司内特别火的一个东西吧，叫什么塔罗牌？就是一搞活动，他妈就是整一个塔罗牌开始算。那个他妈我看排队排人还挺多啊，这都挺好奇的。就是他们仨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紫微斗数和八字吧。这个其实像我刚才所说的，它是我国比较传统的两大命理体系，那么可以理解为就是没有八字难有紫微斗数。这个我们先聊聊八字。八字这个东西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一个人的出生时辰，也就是年月日时对应的这个天干和地支。天干的话就是我们了解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的话就是十二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就是那个这些。这个十加十二的组合刚好就是六十一甲子，也就是一个轮回嘛。然后以这个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总就是结合起来，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在他出生的这一刻，然后他所就是今后所会经历到的一些运势起伏，还有婚姻，还有以后等等的一切， 这个是都是可以通过八字来判断的。但是八字和紫微斗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八字啊，它判断人的这个运势力度比较力度会比较粗，
嗯，
就是你只能知道一个大概，
嗯，
或者是你可以知道你今年大概一个运势是怎样的，
嗯。
但紫微斗数相对于紫微斗数来讲，八字可能没有那么详细。比如说你想知道你和某个人，就是你们俩在未来每、
嗯、
就是哪一年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嗯嗯、
这个我觉得紫微斗数可能就是定论的会更加的详细一点，
更细致。
嗯
啊、嗯，那也就是说八字就跟你说你今儿挺好的。
啊，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这么理解。
紫微斗数，我告诉你，今天都应该干什么？你该跟谁吃什么？哇，他放多少盐？我跟你说，
放多少盐都算出来了。
嗯，或者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八字的话，它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善良上进的人。
嗯，
但是紫微斗数判断你这个人的命宫的时候，就会觉得，嗯，你这个人是个善良上进，但是会有那么点点潜在的野心。然后未来呢，
哦、
可能事业。如果说发展不利的话，可能会半道皆空，就这种感觉。
嗯，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八字其实看出来，但不是跟你说？
会
啊。
对，
那他不跟你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就是紫微斗数你看到的多余那部分呢？
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其实，在命理体系当中，你可以理解为都是报喜不报忧吧。
哦
哦，
算命先生一般都这样。
那也就是紫微斗数基本上。就给你摆在那儿了，然后你看就好了。
你可以理解为紫微斗数是什么呢？它是你人生这个命盘的一个说明书。
啊、
嗯，你知道？
哇哦！
对，
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就是你知道大概每个功能，就是你知道大概每个星星。每个状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凡是你拿到一张命盘之后，你只需要根据你自己的理解去解读这个命盘即可。
哇塞，这要是在出生的时候拿到一纸这个是吧？说明书保修几年，
保修几年。
那这个其实跟查字典也差不了太多嘛。
对对对，有点类似，
对吧？你把命哦告诉你时辰了，然后你看命盘一出来之后，你就对照某一个宫或者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算呗。
嗯，它可以具体到，比如说你今年是否适合跳槽，
啊、
你今年是否适合领证、
啊，
或者是你今年可能在身体的某方面需要去特别注意，比如说特别注意心脏啊，特别注意你的胃脏这些。
嗯
啊，
你没事，你活好，
活好。
然后那个塔罗牌呢？
嗯，塔罗牌其实是西方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预测学，它与紫微斗数我理解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它预测周期比较短。通常的话，我们去用塔罗牌去推算一个人的运势或者一件事物的一个整体运势，它的周期据我了解只有一年，
哦、
就你能推断的是前后一年之内的事情。对、
哦、
对。不像那个紫微斗数，你是可以看一个人一生的运势
啊。
哎、哦，紫微斗数除了看人，是不是也能看事儿？
嗯，具体是指什么事情？
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吃饭，我就想算一下我吃饭是凶还是吉
啊？可以的，是可
以
的，
是吧？
对，
想看吃饭吃的好不好？
对
啊、应该
我去不就知道了吗？
大伙一块儿去，大伙儿。嗯，那有时候。八字跟紫微斗数其实它的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紫微斗数呢，它更比八字更详细一些。
对，就我理解的会更详细一点。
然后那个塔罗牌，它就其实就是时间周期短吧，应该这么算吧，
嗯、
就、
嗯、
可是塔罗牌娱乐性更高。
塔罗牌其实它更强调的是你这个预测者的他的一种这个灵感。
啊、
这个我不太专业
啊，
我只能说凭我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就是他是我这个预测人，我在那一时刻我的整个人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灵感，
嗯，
然后呢从时再加上这个翻出来的一个牌面的一个正序或倒序、
嗯、
由此来断定这件事情的一个吉凶好坏。
啊，还是屌的。
嗯。
你能不能想个别的词？
这个词已经让你给我灌输到大脑里了，也改不掉了，太屌了！
给力
、啊，又学一个，
好老的词。
应该是中国人吧？
嗯、
啊，因为咱们
叫应该，
不是
就是应该是中国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想的是说词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词儿啊。你看，咱们是中国人啊，咱们对于八字跟那些。先说八字吧，因为咱们接触八字可能比较早一些，咱们比较了解，对吧？
是从那个影视作品当中，一般都是算八字这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当然，要说塔罗牌，我感觉好像是近几年来开始慢慢 特别流行的那么一个，
它现在是变成一个流行文化了，
是
吧？
对对。
我刚接触塔罗牌的时候，就像小的时候拿麻将摆别扭一样。
别扭？
就你们摆过吗？
啥叫别扭？
就是把那个麻将都摆成一横排，一排十一个好像是，然后都摆在那儿，然后翻开，然后整整齐齐的，然后就像连连看。
用麻将玩连连看是吧？
对对，然后就摆在外面的两个就可以拿一样的就可以拿掉，然后看你最后能不能把全所有麻将都消掉，都消掉你就顺顺利利的
这
一
天。这不就是连，
这
不就是，
这不就是连连看吗？
对、
啊、小时候麻将自制版连连看。
你要是不能消掉，就证明麻将缺一张了。
证明不，它是会有时候消不掉的，就边上有的时候你边上缺一个。缺一个白脸，它这个白脸刚好就在中间，然后你拿不出来，然后又别的都在中间卡着，你就出不来了。
哦、
嗯，回去给自己摆摆试试。我小的时候就看到刚接触塔罗牌的时候，就觉得它跟摆别扭好像。
别扭这个词儿，我说你这是找别扭
啊？
是那个别扭吗？
啊，是啊。
哇，你别跟我这找别扭啊！
那像之前这个紫微斗数，它之前是皇帝一般都拿它算什么呀？就宫里边。
嗯，一般是可以这么说，紫微斗数一般是皇家御用的，但更准确的说，它可能是只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因为这个，我们刚才也所了解到，这个紫微斗数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整体的运势以及他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个东西，一般是用来预测这个皇家的一些决策呀，还有一些
国运
、嗯，
对，
嗯，
一般是用在这种地方的。
嗯，他们会给自己算一些东西吗？
就是看我能在位多、有多少年。
我觉得如果这个是真的哈，如果是真的话，他们我觉得他应该会算。
嗯，
都每个人都会很好奇。
这个
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是皇帝，我让人算，那宫里边要给我算的人应该有很多吧？比如说他有可能有一个部门是专门给我算这个东西的、
啊，对，他
是类似于青天剑的这么、
对，他是不是每个人算出来都不一样的？给我算出来，
他们这个部门会统一一个答案告诉你，
应该会有一个对外的发言人吧？
对啊、
他们就讨论一下这个报上去会不会被杀头、然后讨论完，这些都挺好的，然后报上去。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算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规则的，对吧？他按照这个规则算出来之后，会不会因为算的那个人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
这个就要体现到紫微斗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同样的一个星，同样的一个状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解读也不一样。
对，但整体来说，如果这个星的状态是确定的话，那其实大体的趋势是大差不差的。
就看解读那人怎么跟你分析了呗，就是啊，还有就是啊，因为我跟网上你跟我说聊这个事情，我跟网上大概瞅了一眼，我看他说是帝王学嘛，
对，
我就好奇，我就百度了一下，我看了一看，我说他帝王学分了几个啊？有什么你叫权谋学呀、运筹学呀、识人术啊这些东西，像这些东西都是皇帝本身应该具备的一些技能，他们应该是学的，但是这个东西也算到帝王学吗？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嗯，
就首先我们在外面能，就是在一些就是正史上面能够查到的有迹可循的东西。他一定是就我们皇帝愿意公诸于人的
啊，
就比如说用人之策，
对，
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是被值得代代推崇的。但你像说命理预测，还有包括风水学这些，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皇帝内部人知道就行了。如果说你说传到民间去，每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的话，那皇帝何来风水一说？就是自己会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永生之地。那如果民间人人都知道这个东西的话，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仇恨的人士啊，对吧？寻求一些方法破了他的风水，破了他的局。就是皇帝也会出于这个考虑的。
紫微斗数也可以盗墓吗？
盗墓。
其实
寻龙分金看缠山，
对
吧？
一山更比什么来着？
一山难。
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八字和紫微斗数其实都起源于周易。周易的话经过一代一代的那个就是不断的演练和不断的那个就是发展，它其实分了好多个就是流派和分支。其实包括像八字和紫微斗数虽然说同起于一个根源，但因为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一个方向，会有不同的这么一个就是学派嘛。所以我理解的这个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风水学啊，其实也是同源于周易
也是从易那周易出来的，都是
还有就是紫微斗数分派别的，对吧？
对，
分了几个派别？
目前我知道的比较就是典型的是两大派系，一个是比较强调这个四化的这个四化派，
嗯，
还有一个比较强调的星性的这个飞行派。
飞行派，
对。
嗯，
啥叫四化，嗯，啥叫星星，
这个
听金金给你解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紫微斗数的一个形态。紫微斗数对外的一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呢？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大概是一个四乘四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现，然后最外缘这么一圈，
嗯，
一共是十二个格子。
嗯，
这个每个格子呢代表的是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方向。
嗯，
然后你每个星星就是一共大大小小108颗星，
嗯，
就是14颗主星加一堆辅星还有一级的星星，
嗯，
就是通过某些排列组合的方式落在这些宫位里面，
嗯，
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真太阳石，其实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就每颗星星会有不一样的状态，
嗯，
然后呢对应的这个还会有一些化气、化权、化禄、化科这四个状态。这四个状态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加成，比如说化权、化禄、化科这三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加成，化忌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负向的加成，就是你可以在
我已经有点记不住了
胖虎的脑袋怎么先那齿轮声咔咔咔
太难了
就是你可以结合每个星星的状态再加上这个四化这个 buff，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 buff 吗？
啊，
就叠加在一起，然后这个你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命盘呢会更加的立体。
啊，那个命盘里面它十二个格子是代表着不同的方位啊。
嗯，对，不同的内容，
啊，
预测的不同的方向，
啊啊。我一直以为那就是画了一个圈，把十二个那个什么宫啊，把十二宫都放里，就随便一放就，然后读就完事儿了。
啊，
随便一放可还行。
刚刚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特别像那个公司的那个人才盘点那个图，
也可能是从这来的。大伙儿可能对我们说这个图有点不太，有点想不出来啊。
嗯，
然后我回头放到公众号里或者放到微博了，
嗯，
大伙儿可以对照来听一听啊。
嗯，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嗯，
长长知识，
嗯。比如说啊，他那个宫，那叫啥命盘，对吧？
嗯，
他命盘那个都是有顺序的，是吗？
对。
啊，然后呢，不同的方位它代表着不同的宫。
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紫微斗数通常是怎么去预测一个人的，就是运势的嘛。
嗯。
先讲一下，就紫微斗数的核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干的干货，就是紫微斗数讲求宫位。
Sorry，
消化消化是吧？
我先喝口水消化一下。
你是干着了，
太干了，
咚咚咚咚，再给我来一瓶。
这个内容确实会比较干。就是紫微斗数的核心是什么？是宫位断人事，
嗯，
行运看变化，
嗯，
四化寻契机，
嗯，
就我说完了。
你猜这三句话胖虎听懂了？
大概意思，你要让我讲，我肯定讲不出来。
那你解释一下，
那你解释一下，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哎，
老师提问呢，让你解释一下。
我解释了。张无忌那个，张无忌当时学功夫不是越学越不会吗？就越学越厉害。
哎，这不是你的理由。
啊，老师，你解释吧。
你非要学人家学不会的这一点，你不学人家，不学人家那个学得快。
这个，现在我们来先讲一下这个所谓的宫位断人事。
嗯，
首先，我们先知道这个宫位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十二个宫，分别是什么？命宫、迁移宫、夫妻宫、官禄宫、财帛宫、极恶宫、父母宫、子女宫、兄弟宫、交友宫、福德宫和田宅宫。就是其实这几个宫位，这十二个宫位的名字就看的东西跟它的这个名称是比较相符的，
基本上相符的、
所以说
父母宫就看父母。
对，
啊，
对，就是不同的宫位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预测方向，
啊，
就是什么新入什么宫，
啊，
什么宫有什么新的组合，
嗯，
还要起什么作用，其实都反映了一个先天，就是后天的一个吉凶的一个状况以及人生的一个顺逆程度。
嗯，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宫位断人事。
我打断一下，我问一下，就是你说他那不同的宫代表不同的事嘛，
对
吧？但是他在命盘里，他的宫会固定的位置吗？
啊，不会的，一定不会的。这个等会我还会再讲，因为这是涉及到另外一个知识了。
哦，啊，好，你继续。
再讲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行运看变化。什么叫行运呢？就是我们首先先知道这。看了这十四颗主星分别是由这个北斗星系，就天上的北斗星系和南斗星系，这两大星系大大小小一共108颗星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落于每个宫位。
嗯，
然后呢再结合 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这个地支和时辰，然后心情又会有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组合变化，就是又会有什么就是妙望平线这四种状态，然后同时也需要去结合这个每个宫位的三方四正，这也是干货，就是三方四正去看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整体的形态。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地支，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地支的这个是不变的嘛，子丑寅卯这个顺序是不会变的。然后你不同的时刻出生的时候，你这个不同的宫位它会落于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地支。比如说命宫落于这个地支子，或者落于地支亥。是这个意思。然后不同的宫位和不同的这个地支结合，又会有不同的表现。
就是说它每个宫位里面都是一个组合
啊，对，
它几个反正就是 ABCDEFG 这几个合一块，然后给你解释这个宫里面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
是这个意思。
这也不是很干嘛。
听懂了。
so easy 嘛。
但你光看它这个星星不同的状态，它这个组合就太多了，108个各种。
其实一个人的命盘上不太会有那么多星，通常就是几十颗星的样子。大大小小的。
一个正常人的话会有多少颗星？
一个正常人首先就是一定会有的14颗主星，这个等会儿我们后面会提到，然后一定会有8颗辅星，还有6颗凶星，就一定会存在的。
凶星
对。
就是公的，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对
啊，他们理解的可不一定是你理解的那个凶啊，
咱们原来是一路人啊，
我说的是凶吉的，是吉凶的凶呀，
对啊，
啊
那咱们是一路人，
你以为呢？
我不知道呀，
然后最后一个就说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四化寻契机。四化的话其实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化权、化科、化禄、化忌这四个状态，这个是基本的星星加宫位再加地支完事儿呢，再辅以这个四化这个 buff， 其实就能看得出这个人的大概的轮廓、大概的趋势、处事方式什么的。还有需要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每个人的这个四化都是会有变化的。比如说我可能我这个人命宫某个星星是化忌的状态，但是明年我这个宫位可能这个星星就是一个化权或化科的一个状态。
哦，它这四化是来回变的。
它
是根据你上一年办了一些什么事，或者做过哪些
啊？不会因为这个不会因为人事情而发生改变，一般是根据天象的运动规律，然后不同的星星在每年会有不同的状态。
它是根据星象，
对，根据星象天象
哦来决定你这个四化会变或者不变。
一定会变、
一定会变。
对，
那它变是慢慢变还是突然变？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状态。
我的意思是，你比如说它一月一号之前是一个状态，一月一号之后是另一个状态，是这么个变化的，还是说从那个去年的一月一号到今年一月一号，它一直在慢慢的变，转化成另外一个？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大限和流年的概念。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进状态了，
受到了鼓舞。
这个内容的话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干的一个话题了，但你可以理解为其实每个农历年，就是每个农历年它这个状态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年可能事业不是很好， OK，明年我发现
照样不好
啊，不是
可能更早。
明年我发现哎，我的事业宫有化权内或者化禄，就说明什么，说明我这个
升职加薪，
对，我可能会有升职加薪的一个机会。只要我找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能寻到契机，这就是四化寻契机。
就可以按照这个去跳词儿，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他帮我看完之后啊，我感觉
你就想跳头了。
特别屌的时候什么样啊？他妈给我说说我大概的轮廓了。
胖。
对对对，
圆。
说的很敦，他说基本上很敦实，
就是屁股翘。
好了，优点不要说了，优点不要说了，身材还好。因为当时给我算这个是金金的一个朋友嘛。金金也是。他通过他这个朋友把金金带入到坑里的，然后当时金金他朋友给我算的时候，因为没有见过我嘛，金金也没有跟他说我什么样，他基本上把我的轮廓还有性格啊还有缺点啊基本上都说透了。我感觉我一看，哇，
一拿这神神八道就是，哇，是可能小一胖子。
哇，没穿衣服。就是我其实是有一点好奇啊，你是就是对这些东西很着迷吗？还是因为什么？就是他一带给你咔就给你带进去了
啊？对对，我也好。
这个的话我
怎么进的这个坑？
这个的话从我理解可以分为先天和后天的。 我先说说我们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后天吧。
嗯，
就是跳槽之后去了新公司，新公司刚好有这么一个同事，
嗯，
他是懂一点命理学，就是他会看手相，
嗯，
他也会看八字，
嗯，
当时就是出于好奇嘛，就是想试一试，
嗯，
就把自己的手相给了他，让他看一下，但没想到他的预测非常之准，能准到什么程度呢？他能准确的知道我在就是过去哪一年患过什么疾病，
嗯，
然后在过去的每年哪一年到哪一年可能学运考运会比较好，然后前多少多少年，我的性格趋势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嗯，
当时是被震惊到了，
直击你的心灵。
天哪！
对，
哇哦！
就是因为之前我是完全不相信命理学这一套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是一个知道我是一个渴了知道吃饭的，就知道喝水的人。
嗯嗯嗯、
对，
嗯，
这渴了就吃饭的，饿了就喝水啊，
这不跟打枪一样吗？
这有啥事儿不是吃顿饭能解决的呢？
就是咱一会儿去呗。
不过在国外这个占星术是吧？
嗯，
好像也跟这个有点像。
啊，你可以理解为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
对，
因
为他们也是把这个东西理解成这种机械结构的各种运作。
就是你看他们那个塔罗牌不是看的是星象吗？
嗯，塔罗牌看
的
是牌面
和牌面。哎，
嗯，
哦，骚人到记错了。
占星是
看
占星，
嗯
啊。占星是看的就是星座是吧？类似于
对对，
嗯嗯嗯
啊，他们那也就是天上几颗星星。
但你看那个，他们也有那个黄道十二宫。
嗯，对
对，就有点很类似，嗯、就有点
十二宫。
对
对，
雅典娜。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差不多。
C C R 那个
是。唱一段有
人。我的干净吗？
咱们这还有背景音乐是吧？这是我没想到啊。
我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嗯，
这些星星它都是天上真实存在的那些星星吗？
是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也不知道。
给你个小红花。
这位同学，你说。
我就特别好奇，它是天上真实存在的星星，万一有个星星它哪天爆炸了，或者是被别的星星撞了。那不就少一颗？
那就说明这个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要发生变化了。
啊，
你想想，
对啊，
这说的好有道理啊。
对，
如果破军这个星星呱碎了，突然有一天没了，
嗯，
全世界人都不犯破军了。
嗯，我觉得这位同学已经悟出道了。
这是、
哦、怪不得恐龙灭绝是因为小星星撞地球，是吧？
嗯，这个的话我想就插一句，就为什么说就是西方和中国都会有这么一个关心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嗯、
因为古人其实都会对天体有这个天体崇拜嘛、
嗯、
这个其实大家都懂、
嗯、
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个星象的运就是星象的一个走势还有这么一个规律变化，大家就是中西方其实也各自总结出了一套就是不同的这么一个命理体系、
嗯、
就是运行体系吧，然后通过这个来就是推测预测一些事情，后来发现哎，这事情还挺有谱，然后就逐渐的记录成册、
哦、
然后就有了西方的这么一个星象学、
嗯、
还有我国的这么一个紫微斗数，
嗯，因为他们确实是有规律的、
嗯、
运行的时候，
对、
嗯、
就是你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很烦吗？
嗯，说实话哎，这是不是回到我们刚才没有结束的那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外因，就是我接触紫微斗数的一个外因。
对对，
其实我接触紫微斗数很重要的一个内因是什么，是我本身是对就是神秘学对玄学是非常感兴趣的、
哦
嗯、
因为他当时给我发了一篇那个文章嘛，古文，
对，
我当时看两篇我都懵了，
咱都看了，咱都看了。
然后读两篇实在读不下去了、
那个、
太难了，
那个东西肯定不是给人看的，就是那个点。
怪不得我看不完，怪不得我看不完。
刚刚你是不是咱们都看了？
都看了，我尝试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东西啊，不是，确实不是给人看的。
那个是属于典籍，就是属于专门的有一系列的这个紫微斗数的学者去研究这个东西。
下回我有找一个话少的嘉宾，不这么咄咄逼人呢？我觉着
那个叫咄咄逼人，
都一样。
一会儿给胖虎排个盘，看看他是不是人。
哎呦我天哪，上头啊！内在继续。
嗯，内在对，就是为什么我会对玄学感兴趣呢、
嗯？
这个其实推理到我的命盘就比较合理了，因为我的命盘当中命宫所有就是所居的一颗星星特别有特点，是地空地劫这两颗星。
这个有啥特点吗？
这两颗星是属于两颗凶星，
就那个凶，
啊，对，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
还是两个，
啊，那就对了呀。啊，
就是啊，对，地空地劫这两颗星，它本身就是有很重的这个宗教渊源，就是宗教缘分的。
嗯，
就是说白了，我这个人适合出家，适合皈依。
嗯，
对，
哦，
就天生自带这个神秘学呀，宗教学的一种缘分。
哦，有人说盘里写标明了你是对这些会命里注定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适合修炼
啊。再加上你自己本身也是想好奇这些东西，
嗯，
出于好奇，然后你接触了这个紫微斗数，
可以说什么样的因就种什么样的果吧。
你犯啥事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定
啊。哎呀，这讲的。还没缓过来呢，
不要因为自己不是人这件事苦恼了。
我一直在为这事记住了，我跟你说，
我们已经接受了，啊，不是人这件事，没关系的，我们不会瞧不起你的。接着说，
那好，我就继续说了。你现在就是已经在晋升了，是吗？
嗯，晋升
就是在报班了，在
啊，对对，目前是有这个。比较一套就是比较系统的一套那个课程去学习的
啊。像那像这种老师一般他是职业的吗？
嗯，可以理解为是职业的。
是出家的吗？
恰饭的。嗯，不是不是不是出家的
啊。就是这种报班人会很多吗？
嗯，会比想象中的要多一点。
都想是知道点天机是吗？
对对，多多少少会对 这方面会感兴趣一点，而且 可能会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比如说可能会四柱，会六爻，可能会八字，就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这个基础，
啊啊，他本身就知道一些东西，
对，他本身知道，他才想学习更多的知识。
那你金金其实是以前是不知道的，对吧？
我就单纯的是对这个命理学，对这个玄学好奇感兴趣，
啊，因为以前是一个单位的嘛，一块玩，一会儿打游戏什么的，从来没有他见到他开始算命这个事儿。突然间有一天辞完职之后回来跟我说，哎，给你看个手相啊。
看完
我说
你命里缺德。
然后就有点诧异，有心你是不是去了什么邪教。
就人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突然顿悟的过程，可能你之前是一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但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可能会对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感兴趣。
那其实是你还是稍微的经历过一些事情，是吧？
啊，我个人来讲不是，我个人来讲不是，可能就是同事给我看手相，
哦，
过于准确吧，
哦，
让我相信了，这个
啊。那就是他给你看的倍儿准，
倍儿
也忒他妈准了，我操，
嗯，
是不是？
然后师傅，行，师傅突然一拜，
师傅喝茶嘛。
就他当时给我去讲解的一些东西，不是说一些大家能看到的外在东西，比如说你这个人很乐观、很积极什么的，
嗯嗯，
他反而会去说一些你潜在的东西，就是你不为人知的东西，
你不愿意说的那些东西。
对，我不愿意，我深藏在内心，不愿意公诸的、公诸于众的这个东西。
啊，
然后他告诉你，你可能这个地方有问题，或者是你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一些过往。当他去说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反而是比较吓人的。
你没想过杀人灭口吗？他知道的太多了。
太多了，真的是。
你啥星座呀？这么狠，哦，我的天哪。我都没往那方面想。
知道的太多了，不都是这个下场。
看来以后跟大小少聊天。
就拿着枪指着胖骨头，一加一等于几？
对不起，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算多会折寿吗？
嗯，这个问题怎么说，如果说此生要有一定的修为的话，有一定修行的话，不太会折损寿元。
那有时候，
嗯，
缺德的就是，
嗯，
就是什么。
不是，我想问的就是折寿这个东西是，
嗯，
不是说算的这个人就是被算的那个人会折寿
啊？一般不是说就是去
谁透露天机
去，对，透露天机的人会
被算不会折寿。
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命越算越短吗？
啊，对，我
就是被算的那个人，比如说我找你算，然后我的会那个折寿吗？
嗯，之前有听过这个话语，但具体的解释的话，
嗯，
反正我们老师，哦，老师
谣言。
哦，
不是，你这个，你刚刚说的这句话有点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本来能活多少岁啊？我怎么知道？我比如说我80岁死了，然后我还能自己知道我前面算了算命，我本来应该活到90岁的。
前面算了5次命，
每一次，
每
两年。
这个算问题吗？ 有，
就是你不知道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你怎么确定你能花出去多少钱
啊？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还得靠这个翻译。
其实我更倾向于刚才大豪所说的那种，就是泄露天机的人可能会折损寿元。
那我说啊，我
那
老杨说的那
是，但是他们不是
在这
儿，好乖巧，在这儿，
好学生，有小文化。
但是他们不是说，比如说算命那些，你出去找一个算命，他们都不会用自己真名的嘛，都会自己有一个化名、
哦、
因为化名就会给你背掉一些东西。
哎，这样吧，所以我叫金金，对不对？
啊、哦，那说明还是非折寿。
我还有个问题
啊，
就那会儿你看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是要看你的出生地？
对，
那这个出生地你是换算成经纬度给你算了，还是换算成，比如说你比如说山西，
嗯，
它是山西就是在这个盘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数据就是叫山西吗？
嗯，这个刚才我讲的比较粗略。嗯，紫微斗数看的这个八字，就是除了说会加这个出生时辰之外，还需要去加一个地理坐标。那这个地理坐标是只针对于阳历的生日，阳历的生辰。如果你是阴历的，比如说正月初几，就这种阴历的生日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加这个地点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生日和地理坐标推算出来一个真太阳时，就我们看一个人的紫微斗数，看一个人的命盘，并不是单纯的依靠钟表时间去看的，而是根据真太阳时去看你出生那一时刻，太阳还有各个行星，他们在那一时刻就是位于什么样的状态，
嗯，
然后通过这个来定你的命盘的
啊。那就是山西其实是换算成类似于经纬度的
东西啊，对
对
对
吧？
嗯，
那如果出去中国呢？你比如说我跑到。
印度尼西亚
还是有点近。比如说我跑到那个丹麦，对吧？我跑到丹麦，那丹麦的有一个小县城，它的阴历生日，它是不是也能算？
这个理论上讲是可以算出来的，
嗯、
是可以的。嗯、就是这个道理是
同一片天空啊。
对，你还是在地球上吗？
对啊，
嗯、
它算的不是那个星星吗？
嗯，对，
嗯
嗯。
那
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跨时区了呢？
如果跨时区这个的话，就会涉及到不同的那个经纬坐标嘛，它就会对应出不同的真太阳时。
嗯，
反正不管你在哪儿，都给你摁的服服帖帖的。
那为什么我们用阴历的就不需要呢？
阴历的话，这个它应该是在这个紫微斗数排盘的时候会有一套既定的规则，就是你不需要，就是阴历的时辰加那个生日加那个出生时辰，
嗯
嗯，
这个它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真太阳时的，就是你不需要再去推演这个真太阳时了。
嗯嗯、我觉得是因为啥呀？是因为古代人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按照阴历
来算，
按阴历算的、
嗯，
所以你给阴历，它可能更准确，能定位到那个位置。
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就是紫微斗数排盘，它用的是十进制，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计算方式呢是二进制、
嗯，
你二进制转十进制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你看，虽然说没懂吧。
嗯，二进制转十进制，
对你得有转换的过程。
但是我们光有阳历的生日，不是就可以转成阴历的生日吗？
啊、但很多人其实现在就是现在的90后啊、00后，这个还会去讲求阳历吗？阴历吗？
可能会少。那其实你知道，不管你知道哪一天，
大乔那意思是，只要知道阳历生日，就能算出阴历生日
啊，一定
会，就那一年的出生那一年的。
是啊，
但是那
排盘的时候不就不需要我的坐标了？
出生的坐标、
对对对，
你是不希望别人知道你在哪是吗？
对对，但有些人，比如说你像我，我可能就不太能够记得我自己的阴历生日，
哦、
然后只记得自己阳历的生日，
嗯、
然后加出生地儿、嗯，然后转换一下、嗯，这个时候我同时获得了真太阳时和我的阴历生日，
还能知道你家在哪儿，就是报复你的时候方便、
嗯、
啊！哎呦我操，好阴险呀！
你跟大家学坏了，你小心灭口一下。
他知道的太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同一时间内生的，
嗯，
两个人、
嗯、
他的命盘会一样吗？
嗯，同一时间的话，这个东西的话，你看是在同一个区域，是同一个城市，
嗯、
同一个经纬度，
同一家医院，
同一家
医院，那他们的就是命盘一定是一样的，一定是一样的。
那他们俩的区别会在哪里？
区别的话，其实先天运是一样的，但后天所就是经历的一切，比如说他的就是接触到的人、
嗯、
接触到的事物，以及他的家教、他的那些学识、
嗯，
会造就不一样的结果。
哦，
同一家医院出生的同卵双胞胎，
一定是一样的，命盘一定是一样的。
嗯。
面。
那这样我们从命盘上不就看不出他们可能就未来七八十年的命运都不一样呀。
嗯，可以，就是命盘它看的是一个运势，就是你整体的一个趋势，如果说你顺利的话，按照你这个生命既定的一个方向走的话，那结果是一样的。但你如果说你后天会有一些比如说逆天改命的行为，那肯定你未来的一些人事啊，一些行为，一些那结果会不一样。
真的有逆天改命这种事吗？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啊。
你就跟大豪说你能活到一百岁，然后大豪现在出去不带绳蹦迪，
这个、
你蹦
迪
蹦迪，
我那叫改命啊！我少了改，我
就不带绳蹦迪。
逆天改命这个怎么去理解呢？这个很好理解，这个就可以理解为是趋吉，就是趋吉避凶，趋利避害。
嗯，
比如说我可能知道，比如大豪可能在身体某一方面，就是某一个
不行，
不行。
健康就在某一方面健康可能会对吧，先天会比较弱、
嗯、
那我其实、
嗯、
就先天不行，
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你们
这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为什么他们笑这么开心呢？是因为大豪先天不行。
也是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算了一下，说我的心脏可能会有点问题。
嗯，对，比如说就像大豪，就是在心脏啊、心血管这块可能先天会比较弱。
嗯、
那么其实我们在后期的话，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比如说就是健康饮食、规律的生活。
嗯、
那么在这块的话，其实完全可以规避到一些问题，规避到一些问题的。
哦，这就算
对，
就不带绳蹦极，就心脏老强了。
我短了改那，我跟你讲，那改的那你改的这一下跟那心血管疾病也没啥关系，直接就跳下去了，脑子的问题，
就活不到心血管不好的那天。
对，因为我爷爷确实有先天性心脏病，就遗传心脏病。
嗯，
但他不是年轻时候出来，他就老了，可能七十岁之后，
嗯，
有一次就是突然查出来的。
嗯。这只能说明就是你在这方面先天会比较弱。
嗯，
不一定说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也就是比如说同一地点同时间出生的两个人，他的命盘肯定是一样的，但是改变他们命运呢，就是后期的对他的什么氛围。
嗯，不同的童年都会造就不一样的人生，何况是社会的历练呢。
哇，老师就是不一样。说的词儿，哎呀真好，我得学习学习。哎呀，
那有没有那种特别奇葩的命盘呀？你比如说有点那种肯定奇葩，有奇葩的好的，有奇葩的不好的。
嗯，
有没有那种
你再说比如说阿甘这样的，
嗯，
是吧，他的命盘应该是特别奇葩，但是又特别。
先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促使我当时去学习紫微斗数终极课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我先拿到这个命盘的时候，大概的看了一下整体的命宫的三方四正，然后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当时整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就觉得就是后背汗毛都倒立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的惊讶，因为看了那么多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一个命盘。
好的，你汗毛孔
对
立下了。
对，
那要坏的呢？
就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概是就是财帛宫是紫微加天府，然后命宫是天相。说人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怎么地也得是一个亿万富翁级别的吧。
哦，
就是以我等的一个资历怎么可能会接触到这种人。而且并且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事业爱情就婚姻还有子女，以及他的就是健康方面都没有说太大的问题。
嗯，
可以说是众神归位的一种感觉。
这他妈忒好
了。就是你会感，就是你看了他的命盘之后你会感叹到为什么人与人的就是命运会如此的不同？
你看是我的吧？
还是我的吧？是我的吧？我感觉是我，他不是那种说了吗？
不是，就是你想想，就是财帛宫是紫微加天府，什么概念？就是紫微斗数就是以紫微星命名的，能量最强、最尊贵的一颗星
啊。
外加天府，天府又是主库、主禄，就是主积蓄，就是又有钱，又有田宅，又有就是有家有业
啊。
大概是什么感觉呢？
我刚刚是吗？
你
我刚刚是
你先天不行，
你这一点就不行。
我刚刚不也是那个什么星在那个
那个什么星在那个哪儿？
对呀、啊。 不也是一样
你？你那个星，待会儿咱们再重新看一看啊。咱们先录上，再不要搭理他。痴心妄想，要说我的我还信。
就刚才说的这个，我感觉他就是出生的时候充钱了。
充钱、
啊，会有这么就有些那个富家子弟、嗯，他们确实是会在孩子分娩的时候
充、
就是、
钱，
可能会去提前找就是风水师找这个算命先生，
嗯、
他们提前看一卦，孩子在哪个时、嗯、哪个时辰出生命会比较好、嗯、然后就是如果说提前的话，那可能就进行剖腹产之类的、嗯，
在哪个时辰，在哪个地点生，
对
对，
可能会进行一些人工干预，
哦、
然后从而来影响整个家庭、哦。
这也算逆天改命了，我觉得
算，
对啊、
这绝对算，
这肯定就算了，
就是在这手术室里边，医生拿刀，一备五四，开始干，是吧？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
嗯、
就是。有很多看手相嘛，是看你的纹路啊这些的。
嗯、
但我如果把手上划一刀，
嗯，
那样会改变
我多一条纹是吗？
啊、不会，不会影响你整体的一个运势。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紫微斗数命盘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定下来的，
哦、
就决定的，它不会变、
哦
嗯。
但是手相这个东西它会变、
嗯，
就是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十岁、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
手相都不会一样的。
对你每个时间段经历的人和事。不一样、
嗯、
你的手相也是会发生改变的，
我一定要证实这一点，等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先给他拍张手相、啊、到时候打你脸，
应该是不会变的、啊、是不会变的，
会变
手相是会变的。
你老了之后是我皱纹会多呀，
就是手相是以你当前的状态去反映你之前的运势、
嗯
之前的一些过往的经历、
嗯、
还有今后的一些运势，是以你当前的运势、当前的一个状况、
哦、大概明白了。
嗯，
行别看你那俩下子鸡爪子，这瞅啥
鸡爪子可能没肉，
嗯呐，硌牙呢。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说了一个特别屌的一盘嘛、
嗯、
然后你们有相反的特别不好的盘
哦，我先给大家就是揭晓这个答案嘛，就那个人，就我刚才说的非常牛逼的那个命盘，
嗯，
不要告诉大家是我
啊，没有，他确实非常牛逼、
嗯，
就是整个家族都是移居到澳洲，没事呢是在澳洲拥有了好几座那个就是豪华商场那种，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下，概念
就开超市的，
对，
啊、
开超市，
看小说的是吧？
那不是我们家，你听说去澳洲了，那就不是我了。
哎、没有没有，就是当时当我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人的背景知识之后，
嗯、
以及再结合他的命宫、
嗯，
我会觉得命盘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要准太多了。
你是先认识的这个人？
应该是先看的命盘，
先看命盘，
对，后了解的这个背景知识。
哦，然后要的联系方式。
啊，没有
、啊、他是找的你看的吗？
嗯，其实是托朋友的关系要到了这个命盘
啊。你想吧，啊，这怎么可能是一小学生能接触到的命盘？
嗯，
哎，
嗯，
今天上来介绍的时候说我其实是个小学生，谦虚，
这起码得三年级以上，
四年级吧？
那不还是小学生吗？我觉得
初中。
因为其实以我当时的这个认知还不足以说解得非常的详细，
嗯，
但当时就大概的搂了一眼这个整体的一个格局和趋势，我就觉得，嗯，太可怕了，
嗯，
人和人果然是不一样的。
你是想学这个想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嗯，其实我刚开始学习紫微斗数的一个初衷其实是为了就是解决自己的一些疑惑疑虑，
哦，
就是给谁看个看个呀，收点钱之类的。
哦，不，
地铁口蹲着是吧？
对，这个东西其实跟每个人去看星座是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大家去看星座，肯定也是第一时间去看自己的星座，
嗯，
看自己星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嗯，
完，
嗯，
事命盘也是这样，就是看紫微斗数，我当时第一也是想去看我自己的整体的一个运势，
嗯嗯，
以及一些先天原因导致的一些结果。
哦，看自己运势，然后没事的给自己改一改
啊，我大概知道可能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些不足，
嗯，
然后尽量去规避这些问题就好。
哦，你们也会给自己看一遍？
会，一定会的，就是我们看的第一个命盘一定是自己的
啊，哦，就比如说那种地铁口天桥上坐地上那个长胡子老头，
嗯，
一般这种就是他们算看手相看面一般是不给自己看的嘛。
对，
嗯，不都是
塔罗牌好像是
算不了自己的，
是塔罗牌，
嗯，塔罗牌好像是不能给自己去看的
啊，哦，啊，那你这个其实给谁看都行，
嗯，
这个感觉更科学。
是每一个人，比如他十二个命宫对吧？他，嗯，肯定会有一颗是紫微星吗？
一定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十四个主星是一定有的，还有包括六颗灾星、八个辅星，一定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我的紫微星在哪儿
啊？刚才有提到过，就是你的紫微星在迁移宫，就是你是非常适合，对，非常适合外
搬家。
意思是我一会儿就去自助应聘。那会儿我早上搬家的时候，那个上了一层，上了一个楼梯，还得多给人家20块钱，
为啥呀？
楼层费啊。一层二十，
一层二十。
嗯，电梯一般不收啊。
从一楼上电梯那个门那儿有三节台阶，
这他妈也要20块钱
啊？
有电梯就收一层。
嗯
嗯，
那个
过了过了过了过了。非得聊你这个
真
搬家这件事，
迁移工，
你们扯到搬家的，
你这个迁移工就值20是吗？
啊，不管他了，不管他了。就刚刚说那个嘛，就是刚刚你看了一个最好的盘，那有反过来不好的盘，
就你那个呗，小黑胖子，
你从楼上跳去，别穿身。
其实也会看一些朋友的盘，然后有些朋友的盘真的是表现的不是那么就是不尽人意的感觉。
那你会直说吗？
不太会，报喜不报忧，
报喜不报忧，
没说。
你们
对，
我
没说你慌着吗？
你害怕了？
你刚刚对我说的是不是有所隐瞒？只报了喜没报忧？不对，他报忧了，
先天不行是吧？就这个，
他说那算喜的，忧的还没说呢。
行，涛哥让今天把话说完。
就是人生其实最苦恼的是什么？莫过于就是求财不多，然后想寻求一良人，结果发现自己的夫妻宫并没有这种缘分。
嗯，
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身边人还是会有，还是会出现现在你说这种情况。
这种人适合出家呀？
啊，
这种人适合出家呀？求财不得，又没姻缘，那就出家呗。
出家学历不够。
你总能说。
就是其实看到那种命盘非常不好的人，就会有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就是你知道他每个人都会有那些吉星，都会有那些煞星，但他的吉星的状态都是非常负面的，然后煞星的状态又特别好。
就是你看到这些盘之后感觉不太好的时候，你会给他提一些建议吗？比如说你最近应该干一些什么事儿。
会提。对对，
那这种能改吗？他能改吗？就这么差的命盘，他能改吗？
这就要看自己的修为了。就你会告诉他，比如说天同座命的人，性格开朗，然后知天乐命，但同时相反的天同座命的人就会没有上进心，比较懒。
其实这么说，其实福祸是相依的。
对对，就是每颗星都有正向的意义，又就是负向的解读。那这个时候其实只需要去规避自己的不好之处，然后发扬自己的特点就可以。比如说我知道我这个人需要上进，就我的命盘没有上进，没有不断的努力才可以寻得一丝生机，那么我就去做好了。
也就是积极向上呗。
对，
不要那么悲观，这东西说你不好就别听。
其实还是那个有点不算是那种命定论是吧，还是能改的。
会好的，别悲观。
没事没事，能行。
这个其实是我今天结尾的时候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命盘都会有好的和不好的。其实你只需要去正视自己的命盘，然后发现自己的那些好的地方，然后发扬光大。然后自己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尽量规避就可以。然后放平心态。不要有太多的执念。
好了，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
那句话还没说呢。
就是你那阵介绍十二宫的时候嘛，然后你不是说了一些十四主星？
哦，对，十四主星，对，
有哪些主星？
十四主星的话分为紫薇、天同、天府、太阴、太阳，还有这个武曲、廉贞、七杀、贪狼、破军这些星。
没有文曲啊？
有
文曲是属于辅星
啊，属于辅星，
它
不是
主
星里面的，
它
不是辅助教学用的
啊。是是，
怎么这么官方？辅助教学，
确实是
小孩的学习机，文曲星。
像你刚刚说的这几个星啊，主星它是按这个顺序是按照这个能量强烈排名的吗？
啊，并不是，
不是。
我刚才只是说，就是举例了一下这十四颗主星里面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星象。 怎么说呢，首先就是紫微斗数，它既然以紫微星命名，那顾名思义，紫微星是能量最强，就是众星，就是跪拜的一颗星，能量场最强，主尊主贵，同时也主孤，就是你会发现身边就是如果有紫微星座命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就是好大喜功的感觉，就是喜欢听漂亮话。
那这他妈不是我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
这么你又说是怎么了？
就是
我们要实事求是，
医生不能骗人。
就是其实紫微星座命未必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你比如说他落到了你不好的，
那不是我也罢。
就是紫微星座命的人会，因为紫微主孤，就会有一点点那个六亲无缘的感觉。
孤王，
你记得以前有个电影叫《画英雄》吗？那个主角好像是命犯
天煞孤星，
对，是有这个星吗？
天煞孤星，这应该
就是他周围
命理学的一些理论吧？
就是他周围的，你比如他的朋友啊、亲人啊，都不行，就会被他克，
这是他妈克夫克友。
所有的都会被他，
所有都克，
但是他自己可以
活得很好，但他最强
好，对，
就是在你跟我有矛盾了，我不会骂你，我就跟你待一块就好了，
黏着你，
对，克死你，
行，上帝意思一千是吧？
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十二个那个命盘是十二个宫嘛，十二个格，那每格里面代表不同的宫，那这个宫里面会有多颗星吗？
一定会存在多颗星的，就至少怎么地你得有个三四颗星吧。
不是这个格里面会出现十四颗主星，随机的两多颗星都会在这一个里面。
对对对，可能会存在两颗，也可能存在一颗，甚至也会存在一颗都没有，就是一颗主星都没有。
比如说这个宫里面有文曲星，举个例子啊，有文曲星，那其他的宫里面还会有这个吗？
不会不会。就是一共是那么多星，它落在哪个宫位不一定，
但
不会重复落，
不会重复，
随机落，
对，随机落，通过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的去落，
这是个大数据
啊，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有点数据分析那个意思了，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会儿之前提的，就是它只能给人算吗？
啊，这还能给谁算？
猫，对对对，我也好，对，会能不能给动物算？
我能不能给他们算？
算这个猪哪天最胖，
这个
算算他的夫妻命啊。
如果你要是就是挂上这个紫微斗数的概念来讲，没什么毛病。但就是如果说是动物的话，需要去看夫妻、事业、钱财和就是子女吗？
对啊，对啊，
看子女应该是应该。也是有吧，比如说哪个大儿子能吃最胖？我好奇啊，好奇打岔啊。
这个应该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会用在就是除了人
宠物身上，
对，除了人以外其他的事物上面
啊，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问的
啊，不会，
对，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问的，
这不是人能问出的问题，
原来不也是？
先天有缺陷不行，
这个他妈你能记一辈子？
行，我就记住你了，我呀。
我现在看你在看一个病号，
带着关怀的眼神。
咱们一会儿咱四个人啊，都得算一遍，想清楚了。
只有你一个不行，咋整？
那我就改命。
就是你现在学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紫微斗数了吗？你有什么感慨之类的吗？
感慨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还有就是一切自中，一切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那你学这个，如果就是就是融会贯通之后，会不会看破红尘那种？
会啊会啊，就是我刚才所提到，就是因为我本身我的命宫是有地空地劫这两颗星，这两颗星就有很强的这个宗教缘分，同时呢就是地空星这颗星其实是主这个思想上的虚空的，就是容易去想很多东西，可以理解为是思想上的巨人吧，就是想很多的话就会让你看破很多的事情，
也没准，
对，也没准
哪天就咔一下子
飞升了，
剃度为僧，
叫你
渡劫
僧。就是你说紫微斗数这个因跟果，跟佛教里面的因果一样吗？
因果 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行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行为方式，以及你会说什么样的话，都会对应不同的结果。
因为佛教不是讲究不是前世种因后世得果吗？
嗯，但是紫微斗数其实更强调的是此生。
此生就是说
现世报，
就是就是我上辈子干了哪些好的事或者不好的事，都会影响到我下辈子。
嗯，
不是，
举个例子，
这个叫来世报。
紫微斗数里面也有一个宫位叫莱茵宫，它是讲的是你上一辈子所积累的一些就是恩怨，然后你此生特别在意的一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那就是我如果说就疯狂的做好事，那会改变我，会改变我的那个，
一定会。
也是一定
会
的，
对，一定会的，
哦，
这就是积福报嘛。
哦，
其实这也是修行的一个过程。
一会儿我好好关爱你，
疯狂的做，
别哭，别哭，别哭，
疯狂的做好事，让我想起了那个，因为有个那个国外基督教有一个拾金不昧，其实也是能上天的，也是能积分的嘛。
嗯，
然后就有两个人，我东西掉了，然后那个人，哎，你东西掉了，给你捡起来，然后他在中间，另一个人，就两个人仿佛发现了这个上天堂的这个 bug，
这个是。小超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让我想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啊，
嗯，
就是你会发现这十四个就十颗主星里面有吉，然后又煞星，就又恶曜，
嗯，
主星不能说是凶星，就是恶曜，就是这十四颗星其实各有各的特点。通常我们大家比较好的几颗星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天同、天梁、太阳、太阴，
嗯，
还有就是天象，就这几颗星啊都是主善、主美好、主六亲有缘。当这些星星落于你的那个命宫的时候，通常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你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非常的开朗，非常的有福报、有福缘。
嗯，
然后呢，就是你会与就是身边所有人搞好关系，就是大概是一种这么感觉。那恶曜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像巨门，比如说像廉贞、贪狼这些星属于恶曜。它的特点给人感觉什么呢？比如说像廉贞作命的人啊，就会有很强的竞争欲望。就是你看你身边那些特别想争着想着往上爬，
嗯，
特别想事事都想争个高低，争个第一的那种，
嗯，
就是多少啊，他其实都有点
好胜心，
对，多少都有点廉贞作命的感觉。
那这个好吗？
也好，
这个你看你怎么理解了。
那如果也就分事情呗。
对，为什么说它是个恶样呢？就是说它容易去结恶果呢？就是你好胜心太强，胜负欲太强，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恶果。好的方向是这件事情成功了，对你的事业和钱财有一定积累，但同时你会损耗部分的一些，比如说人缘啊，损耗部分的用亲情、爱情去作为代价。
那我明白国足为啥不行了
啊。这个都能联想吗？
人家有因果的。
就比如说像巨门作命的人，就是我之前一直会跟身边的人说巨门是一颗八八星，
八八能逼逼呗，
能逼逼，对，很能逼逼。就巨门作命的人啊，
你瞅我干啥？
我没瞅你，
我操，你他妈这不是瞅我的。
就是巨门作命的人啊，特别能说会道，往好里讲是聪明，口才好，但是你从相反的方向去理解，巨门作命的人啊，就是情商低，情商不在，情商不在线，就是说话直比较容易得罪人，就是结恶果嘛。嗯，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就是如果恶曜作命宫的话，其实对应的，可能夫妻宫啊，还有就是福德宫，大概率会有一些问题。
嗯啊，那破军呢？
啊，破军星啊。破军是一颗非常勇猛、冲锋陷阵的感觉，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大将军，
听着就帅。
对，就是打头仗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做事非常有干劲、有冲劲儿。但是呢，就是必定是，就是你要冲得太急、冲得太快，
嗯，
不顾后果的去冲，那相反的，你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比如说不好的结果，有时候做事情不考虑那个结果呀。类似于这样的，
那有时候比如说有这颗星了，我还会有一颗其他的星来平衡它吗？
这得看你宫位的星星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的命宫或者你某个宫位它只有一颗星，那么其实你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维度可能受这个星星的影响会更大一点。但如果说你的某个宫位有多颗星星， 那可能这两颗星星就是共同作用，会平衡掉你的一些你刚才所说的负面的影响。
啊，
嗯，
有没有人108颗全跑到同一颗宫颈？
哦，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那可能
宫没那么大个儿，
没那么大地儿，
方便
啊？它有极限的，有吗？
嗯、这个
还是说这个星象不允许它那样？
肯定是根据你那出生那一时刻的那个星象所决定的。
那、嗯、就是说，天上的星星是不允许你
对天上的星星也不太可能会在那一时刻就是在那个方位啊。
嗯、天上的星星，
就突然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所有星星聚，
然后散，
然后说完了散。
怪不得
说那个吸铁石，
怪不得古代说那个什么九星连珠会有厄运呢、
嗯，
会有灾难
啊、
嗯。
因为不，因为非比寻常嘛。
嗯，
人家也是九星，你这108星星。
有点猛。
嗯太猛。
那你比如说有没有说是你比如说一颗它星星这个星星是代表的不是那么好、
嗯、
但是呢它落到了另一个宫里去会就是、结果会不一样。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比如说、
嗯、
像巨门星这颗星刚才提到的恶，就是巨门星这颗恶曜、
嗯、
就它落在命宫、
嗯、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你这个人特别能叭叭，能说会道。
嗯
但是当这颗星星落于你的官禄宫，
嗯，
就是掌管你事业的这个方向的话，
嗯、
会不会发现哎，
特别能开会这个，
对，我
特别能开会，
你就是吧？我觉得
不是，
就是巨门落于就是官禄宫的话，那我可以从事就是跟口才相关的工作，
嗯、
比如说销售啊、市场、
嗯，
或者是就是播音员、主持人这种，那是不是就能发挥我这个长处？
嗯，
然后我也能就是因专业而得才。
我是不是就有这个呀、啊？
嗯，好像不是。
你咋老要往自己身上贴呢？你身上只有肉，你不知道吗？
那比如说贪狼星，它是一个不太好的星，对吧？
贪狼星，你看怎么解读？贪狼星在就是古代的时候，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恶曜，为什么呢？就是贪狼什么感觉？贪狼是一颗桃花星。
哇哦！
哇哦！就是贪狼作命的人，直观的感觉是什么呢？男生就是海王。然后特别会搭讪、
哦、
特别会那个就是聊骚女生。
哟
哟啊
哟，
看看吧
啊。
我不是
这点事儿不明白吗？
但如果说是女生的话，就是非常会应酬，就是交际花的感觉。所以说在古代
我摊牌了。
所以说就是古代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就是左右逢源，非常的会搜索的话，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就是乱搞男女关系，你这个人不正。但是你放在现代来讲的话，一个人会应酬会交际，能说会道，人缘好，还有魅力，这样的人其实还挺好的，对不对？还挺有魅力的一个感觉。
那这种贪狼星放在现代是好事吗？
有好有不好，每颗星星都有正向的一面，有比较负面的一面。
就是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你
想先
听
哪
个？
对，
好消息，坏消息，不听。
你别说了，
这个不仅要看这个星星落于哪个宫位，同时还要看它的状态，就刚才所提到的妙望平线四个状态。
嗯
然后结合四个状态，你再看看这个人，就感觉就会更立体、更具象。
那你说的刚刚那个四个状态，它每个状态都是代表的不同。
其实有总共有八个状态，但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就四个，妙望平线这四个。怎么去理解它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是一个加成，加三加二加一减一的感觉
啊。还减一呢？
它是那个
线嘛，线就是落线了的感觉，
强弱的那个。
你怎么理解？就以太阳这个星星为例，我们去举例啊，就是正午的时候太阳的光线是最强最旺的，它的能量也是最强的。那这个时候就代表着妙这个状态，对吧？它的正向能量太强了，就这个时候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正面东西会被无限的放大，这是入妙的感觉。那么旺你可以理解为是早晨9点到11点或者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太阳它同样也是光芒四射，但是相对于正午来讲能量就没那么强。这是旺的一种状态。平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早上太阳 刚升起，以及晚上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能量场就是一半对一半，就是正向的作用和负向的作用都五五开，就对这个人的影响都是五五开的。 那落陷呢其实就理解为太阳下山了，
太阳下山，
对，它的正面的东西
没有了，
几乎看不见，然后不能说几乎，重点绝对啊，就是它的正向的影响会比较弱
啊，
会加，但同时呢会加剧它负面的影响
啊，那这懂就等于属性点呗，把线就减一个属性点，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他的加两点加三点，
对对
啊、
嗯、
这还挺好理解的，
嗯
嗯嗯，所以这
所以这样的话你再去看每个宫位的这个星星加上对应的状态就更立体了，就是当你的凶星可能落陷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当你的吉星可能就是妙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干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顺。
哦，那其实十二宫位啊它只是十二个方位，但它不代表你的那个当前的状态是吧，然后那个十四颗主星才能决定你的好与坏。
嗯，不能说决定，不能说决定，因为还有辅星呢。
影响你的好与坏。
嗯，会影响，因为它能量非常强。这十四颗主星，在108颗星星当中，能量非常强，影响力最大。
哦，
嗯，
那会有
太阳算不算一个主星？
太阳算，
太阳算，
嗯，太阳和太阴都算。
啊，太阳就是这个太阳。就天上这个太阳、
啊、
不是小太阳，
不是，
还是叫太阳星啊，
太阳星、
啊、
这个
就不是这个太阳是吧，
这就问到我了，这是一个知识盲区
啊，咔掉咔掉，老师怎么有不会的地方这个学生不行啊
怎么能问老师不会的问题
嗯，
我是想的是要太阳这么亮的星到一个人命宫里去
那多热
太阳这个星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去讲到过，就是它正面的感觉就是积极阳光非常开朗、
嗯、
然后六亲非常的有缘，人缘超级好，但、
哎、这就别拍了、啊、认识我们几个算你这辈子的福分了
但太阳对应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负面特点，比如说太阳座命的人会有一些自命不凡，会有些自大大大咧咧，就是做事情就是不顾后果，
嗯。嗯，
不太适合理财投资，就这种感觉。
这头说的好像又是我、啊。
对呀、
啊，这个真的是我啊！
哦，不是，你是天梁座命。
啊，
天什么梁？
天梁，
那也是好星是吧？
天梁、
嗯、
对，天梁是一颗解厄星、
嗯，
是一颗老人星。
老人星。
哦，老人星。
对对，你想象一下，天梁是什么感觉？就是老人是什么感觉？
慈祥、
静静的。
老人是比较蹒跚。
对，老人的话一般会有点清高，然后热心肠，好管闲事儿。
妞、
嗯、就是
给人乐呀，
就是正能量会比较的多，正能量会比较强，但同时对应的就是他会有点倚老卖老，
嗯、
就有点会有点这种感觉，然后还有点点的就是孤傲的感觉。
嗯、
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天梁本身是一颗解厄星。
嗯，
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不好的星，就是凶星落于你的三方四正的话，天梁是有解厄的作用的，就会化解掉这些星星的负面能量。
嗯，
同时天梁座命的人长寿。
啊呀，
你不说我，不说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毛病。
大哥，这说的不是我，好吧？让你整的，我以为说说是我呢。行了，反正今天是时间真差不多了啊，
终究是要说出这句话来了，
恋恋不舍的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啊、其实还有，
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
我觉得观众听众也有很多想问的。
对，我觉得这样吧，就是如果听众们有哪些想问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集中到一起，然后再请今天来给我们来解说一遍。
嗯
啊，因为我们四个人在一块的问题可能也就是有限的，因为这好吧啊，所以呢所以呢这期就咱就不先不多了、
嗯、
不多聊了，因为时间挺长的了。
对，胖虎的嘴又瓢了
啊、就是这期没有说多少话，嘴有点不利索，没有练
那个口才，那个星肯定没挪到
好了，反正呢不管怎样啊，这个东西吧，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啊、就是你信他呢，那可能他就会哎有这个东西啊，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对吧？是这么一句话就解了啊。然后如果你感兴趣我们这个话题啊，就可以继续听，或者你研究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今天刚刚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 屌，
就没别词
啊！你要是不感兴趣，
多看点书好不好？
屌星这种，你有工作吧你？
主星
啊，你如果不感兴趣呢，就当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乐乐就得了啊。行了，反正这期我们就到这儿了。
嗯，
然后最后一环节就是读评论了啊。大乔来吧，
来吧，
就那两条吧。
啊。就那两，
那这话说的，咱不是从千万条中挑了几条吗？
对，就挑了这两条。
对，对，对，对，
嗯。
好的，下面我们进入。
好，结束。
好的，我们下面进入道歉环节啊。
道歉环节。
每期自打开始读了评论之后啊，
嗯，就自打读评论，我们每期都要开始道歉。我们听友19136708的这个听友朋友他说，那只狗被抗议人员打死了，这么热门，你们四个主持人竟然一个都不知道，就非常抱歉啊，我们确实是不知道。
我当时看的视频确实就是没有打狗这个动作啊，只是搬了个椅子然后狗就跑了，然后就开始说这事儿，我以为就是蹭热度呢。
确实也是我们之前功课没做好，当时的即兴发挥了这一段，自己之前也没做功课，
对，
非常抱歉，
对对，
非常抱歉，
我们下次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
都怪老杨。
好，三个人鞠躬。好了，他们举完了。
说的好像默哀一样。
那下面是我们听友32259666的朋友，他说他是节目监制。
别读这个了，我觉着我想起来了。
咱节目还有监制呢，
谁到呢？
他说乔姐有点小喷麦，下次叫我乔妹啊。然后胖虎那个主持人可以换掉了，同意。然后换强哥上，胖虎可以去做幕后了。好的，我们非常同意。
我觉得呀，下回像强哥啊，还有金金这种话多的啊，能不请就不请了啊。刚刚那是咱们说啥来着？就下回解答也别他妈解答了，我觉得再来两次我都不在了。
下次请嘉宾注意点。就考察一下嘉宾素质，
先跟他聊一聊，
就基本上素质比你高的就不要请了。
对对对，
那就没人了。
也不能，也不至于那么低啊。行了，大伙儿，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
等会儿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哎，说哥，
感谢金金的今天到
了。哎呦，对，对不起，上期强哥那也忘了，这次
是吧？
感谢金金啊，感谢金金啊，
希望以后常来
啊，
常来，
开个1087行吧？
行，
1087，
行。
拜拜
拜拜，别挥手，看不见。
拜拜。